好，弟兄姐妹们好，我们开始下午工作坊，从宣教史看神国的拓展。我们会有两堂，那第一堂会讲到见证与宣教，那第二堂呢会讲到圣经与宣教。我们知道我们是世上的光，光照在人的面前，指着我们的行事为人能够见证主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，所以神的心意是叫我们在地上能够彰显出一个见证来。那在整个历史当中呢，我们在这一次会从一些教会历史上，我们看见有一些属灵的团体，他们活出一个宝贵的见证。那这些见证带来整个神国度的拓展，那个见证的力量，那个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哈。所以我们在这一堂呢，就弟兄姐妹，除了我们个人有见证，我们教会有见证，那从历史的角中，主带我们一同来学习怎么样看见，借着这些见证神国的拓展，福音的传扬，叫我们在地上成为合神心意的子民。我们先有一点的祷告。主，我们何等的感谢你，主啊，你不但救赎我们，你也呼召我们在地上成为你的见证人。主，个人的见证，团体的见证。今天我们从历史的角中，我们看见主你的心意怎么样能够得以成全。愿主你也得着我们，愿主你也得着我们是盐是光，在地上来成为主的见证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。感谢主。什么叫做见证？见证就是基督能够从我们的身上能够显大，能够彰显出来，那这个叫做见证。多少时候我们会告诉别人，你要看主，你不要看我们，不要看我，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软弱，有很多的不完全。我也喜欢这样子告诉别人，你看主。那一面来讲呢，也是对的，因为人看见我们身上总是不完全的。那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，我们认识到说，别人说我看不见主，我只能看见你。你说叫一个没有信主的，你去跟他传福音，说你要看主，你不要看我。那他说我不知道主在哪里。弟兄姐妹，神要得着我们成为他的见证人，那见证就是让这位荣耀的主从我们这些卑微的人身上能够彰显出来，能够表现出来。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的圣经，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四节到第十六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哈。你们是世上的光，晨照在山上不是不能隐藏的，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他说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。我们是世上的光，你四围看看周围的弟兄姐妹，他们头上有没有一个光圈？我看我们大概都没有哈。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光能够照射出去呢？他特别在这里就跟我们解释了，不是我们有一个光圈，人家看到啊你们是不同的，他是说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。所以那个光能够照出去，人是从我们的行为，他们来看见，他们能够来认识这位主的。所以我们在今天呢，会看见几方面的见证，那这些见证都非常非常的重要。那你从教会历史的角度，从这些属灵的团体，也许我们会说，这个好像太大了，今天我们不过是一个肢体哈。 那的确见证都要从我们个人来开始的。所以刚刚讲到我们喜欢告诉人说你们看主不要看我，但是今天你活在世界上，在我们四围的环境，在你的家庭，在你工作场合，在任何你接触的别人看见我们，他们能不能够看见我们的主？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。有些人讲说跟你最亲的人传福音是最难的，那当然你说最亲的人他认识我们最清楚，看见我们呢，你有什么缺点，你有几斤几两，他们都非常的了解哈。所以有些时候跟你的另外一半传福音，像你的父母，像你的甚至儿女，但是这一方面如果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来看的话，如果我们生命有改变，如果有见证，谁看得最清楚呢？家人看得最清楚。好，那所以你说一面来讲是最难，因为他们是看见你的生活，看见你的行事为人，他们看得最清楚。难是如果我们生命没有办法有一个新生命的样式，没有办法把主耶稣彰显出来，这是一个大的挑战。但是我们说感谢主，今天是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，当我们认识见证何等的重要，我们就更多愿意把自己交托在恩主的手里，求他得着我们。那有一个姊妹，她的先生哈，就说一直没有信主。那这个姊妹她挺爱主的，可是呢她的脾气也挺大的。哇，她这个很迫切，老是跟她先生这个讲啊抬杠啊，那抬杠是她不信她就生气好了，哇跟她讲。结果好多年她的先生就是不信。有一天她先生就告诉她说，我告诉你一句老实话，你这种脾气你如果上天堂我宁可下地狱。他不愿意跟你在一起，他可能花了很多的力气啊，甚至也很多的祷告，我相信也有哈。但是为什么好像很难把他的福音传出去？他最亲的人因为看得最清楚。我们生命的改变就是一个最大的见证，要影响我们四围的人。我是在12岁的时候得救，是我们家第一个得救的。啊，那个时代，可能现在也一样。那特别是像我们父母啊，他们都觉得，你说你要去教会，那不是浪费时间吗？啊，功课都做不完，这个这么多的考试等等的，所以他们就反对哈。虽然他们就是拜拜祖宗啊，或者是这些哈，没有并没有说是很特别的怎么样。但他们就反对的非常的厉害。那时候特别是我父亲，因为他的脾气是比较那时候很绝对哈。我们家的孩子呢大概都蛮怕他的。那我是比较挨打最多，但是也胆子大一点还好。那我姐姐们呢看到他哇都要从旁边这样子溜过去哈。就是那脾气很大的。每一次要去聚会站在他面前，那时候你看从12岁开始就 teenager 哈，他反对，那家人都是反对，我就站在那里也不吵也不闹，但是呢我就是坚持说我就是要去聚会啊，一直等到他骂了半天呢，最后他讲滚滚滚，哇我听了这个最高兴哈，就赶快跑去聚会啊，我想也是这样子，就觉得说每一次能够聚会真的是神给我们很大的恩典，真的是很大的恩典。所以50多年了，基本上没有什么聚会说不参加的。那后来我的姐姐们他们一个一个得救了哈。有一次我一个姐姐就跟我讲，她说那个时候就看见这个弟弟啊，她就觉得有什么不一样，他们也说不出来，但是呢虽然他们站在那个反对的位置上那个立场上，可是后来他们里面有一些的 感动，他们想去寻找，所以在成长过程中，后来他们一个一个就信主了。我想我并没有说好像那么积极的传福音给他们，但他们一个一个信主了。那我父亲呢，我导师还找了传道人去看他，去传给福音给他，但是有的传道人都被他骂哭了啊！这个后来我觉得他实在太困难了哈，太困难了。那所以经过了很多年啊，经过很多年，我那天分享也讲到，后来我蒙召出来服侍。那我父亲那时候已经在美国跟我们住在一起，他是非常不能接受。那个时候他年纪已经大了，所以他不像以前哇，就是骂小孩那样子哈。但是他那一个晚上坐在客厅，我早上起来他还坐在那里，你就知道说他的那个不甘心，那个好像是非常的失望，哇，还让你觉得非常非常的难过哈。哎呀，又过了几年，我们已经出来服侍主了。有一天，我父亲、我母亲，他坐在我们家里，他们两老坐在那里，他们自己讲，我们两个忙来忙去的，他们自己讲说，我看还是这两个最幸福，因为其他的有的姐姐们啊，他们遇到的一些难处啊，这个婚姻上的问题啊，他也看到很多朋友家庭的这些情况，他们两个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就说这两个其实最幸福哈。啊，到了我父亲90岁的时候，有一天他愿意接受主，哇，他感动，然后呢，他愿意打开他的心，那主就进到他的里面，他就生命改变了。那我母亲是更早一些信主哈。那等到我父亲98岁的时候，哎，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，哎，他说他要受洗哈。我想说要受浸大概不太容易了。这么多年我觉得他年纪太大了，大家也不敢太勉强他。他自己要求啊，我就赶快去，然后呢帮他施洗哈，然后为他祷告。哇，他那天非常的喜乐，非常的喜乐，还在那边能够唱歌哈。那过了两个礼拜他就被主接去了。然后我们说感谢主，好像钉尖在地上，我们说最亲的人虽然有主的应许，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但是今天神先要改变我们，先要得着我们成为他的见证人，然后你就发现说这个影响的力量其实是非常大的。人今天不只是要听见福音，今天我们知道四围的人他们要看见福音，要看见福音。所以这个见证是不是能够显出来，从我们个人开始，从你的生活中，在家庭中，从各个方面，我们祷告主，今天见证这么重要，求主来得着我们，成为他的见证人。四围的人他们其实都在观察，都在看哈。你有没有发现说，当别人听见一个人他不管是信什么，人家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，又或者是不信的，他们没有什么特别要求，一说你是基督徒，你讲一句话，他说基督徒怎么可以这么讲话，你做一件事，他可能会说基督徒怎么可以这么做事。世界上的人都知道基督徒有一个更高的标准，更高的标准。哎呀，这个是大家抬举我们哈，虽然我们同样是一样的软弱，一样的是主拣选我们，是主恩待我们，但是我们有一个不同，因为耶稣基督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。而我们从在几个方面一起来看哈，这个怎么没有了？没有关系哈。那第一个呢，就讲到爱的见证。约翰福音13:34说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你看见别人会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，那这个认出就表示说有一个见证，四围的人都在看我们，然后他看我们有没有一个见证，能不能够彼此相爱，彼此相爱。 如果今天神的儿女互相的攻击啊，互相的这个不满意，有很多的表现没有相爱的这个情形的时候，你说世界上的人他看见我们，他们会不会来羡慕呢？我相信是不会的。那在圣经里面还有告诉我们，主在最后在约翰福音十七章，他为着神的儿女，为着教会，他有一个大的祷告。我们讲约翰福音十七章是祭坛旁的祷告，那祭坛旁的祷告意思就是说，主马上他就要为我们受死了，马上就要第二天就要钉十字架了，在祭坛旁，但他有一个大的祷告。那我们看见他说，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，他们却在世上，我往你那里去，圣父啊，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，叫他们合而为一，像我们一样。你看主他在祭坛旁他要受死之前，他的祷告这么重要的一个祷告，他祷告什么？他要我们能够得蒙保守，能够合而为一。你就知道说这个见证，一个是讲到爱的见证，叫我们能够真实的彼此相爱，然后我们能够在基督里面能够有一个一的见证，能够显在世人的面前。我们知道改教马丁路德是在1517年，所以整个改教开始哈。那他开始改教之后，那我们知道罗马帝国还有教皇就开始许多的攻击，所以不只是攻击这些改教的。那另外呢，我们知道在摩尔维亚和波西米亚，那那边呢，他们有的叫做合一弟兄们，他们也受到许多的逼迫。那这个逼迫断断续续，但是时间延长的非常的久，到了1722年，你看200年的时间，那这些弟兄们他们受了许许多多的逼迫，有许多人是为主殉道，许多人是到处流离奔跑。到了1722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大概为数有200位，他们是摩尔维亚的后裔，所以你说这200位其实也不是很多。那他们到了新森多夫，在德国萨克森的一个庄园，那新森多夫呢，他愿意把他的庄园打开来接纳这些逃难的弟兄姐妹们，所以大概200位从摩尔维亚那边的来的弟兄姐妹就到了这个庄园，所以他们好不容易能够找到一个好像能够安全，能够在那里一起居住、一起聚会的地方。他们称那个地方叫做主护村，主在那里保护他们的一个村庄哈。啊，他们到了以后呢，陆陆续续，我们知道这些改教有各种路德派的、慈运里的，有各种不同的，他们都受到逼迫，所以慢慢的从各处受逼迫的这些弟兄姐妹呢，也来到了主父村，所以有路德派的，有敬虔派的，有加尔文派的，然后有慈运里派的，还有一些其他的。你看见改教那时候产生的在各处兴起的，或者我们说恢复不同的产业，每一个真理呢，当时候失去的，那他们慢慢的一个一个主兴起来，他们恢复这些产业啊。但是这些在不同的地方所兴起来的，那这个时候都一起逃，就逃到他们这个主父村来。你说好不好呢？有一个地方能够安全的，能够不受仇敌攻击的，那有这个新森多夫，他整好像是在他的这个地点啊。但是这一班弟兄姐妹因为他们的背景不一样，所以呢一聚会的时候，一交通的时候，就产生了许许多多的问题，彼此就有很多的意见的不同，看法的不同，然后那个争论就越来越尖锐，彼此间就没有办法 好像合在一起，有的时候就看起来像是仇敌一样，你给的看法跟我的看法就是非常的不一样。我们看见在改教当中也有很多很遗憾的事情，本来他们是可以非常好的美好的，因为都是看见一些的真理，那但是呢就是可能在一些的地方看法不同，就完全没有办法合在一起。啊，这是我们一面看到神要得着一个合一的见证，那另外一面呢，我们也在历史上看到许许多多仇敌的攻击，或者是说为什么这些见证没办法显出来。所以你看见虽然都到了主父村，虽然都是受难的弟兄姐妹聚在那里，但是他们没办法一起聚会，因为他们有很多背景的不同。我觉得在2004年大概有一年的时间啊，在马尼拉那有一个团队哈，那他们开始，因为有大概60位左右的弟兄姐妹，他们蒙召，他们愿意作为宣教士。那从国内不同的地方，因为在那边不太容易在各个地方有长期的这种栽培训练哈，所以他们就到外面来，有一个弟兄奉献了一栋楼，他不是奉献给他们啊，他就是一年大概$1的租金，就是象征性的，然后就把整栋楼租给他们。那所以这些弟兄姐妹他们都是有心服侍的，他们愿意受神的差遣成为宣教士的，那他们就聚在一起住在一起，然后接受比较长时间的有规律性的有一些的栽培，有一些的训练。那有一段时间呢，那我们也去他们的当中。那如果你只是啊听圣经啊讲这些信息，好像还没什么太大问题哈，因为他们的背景也都是不一样的，那当然少数有一些可能有一点看法不同，但是当我们遇到一些比较实行上面的，有一次讲到受浸，你看见也许有的背景他是所谓的受洗的，有的是受浸的，然后呢受浸的你说大家都差不多吧，对不对？他说有的要往前仰的，有的往后仰的。我说这个有什么重要呢？那他说啊，这个很关键，他能讲出一篇道理来，我们家里绝对是这样的，你如果不照着他的，他好像觉得你真的是像异端一样了哈。那有的人讲说谁才有资格来施浸呢？哇，他们又有很多的讲究，谁才有资格，不是随随便便的哈。所以他说我们当中一年只有一次受浸的机会，因为必须要等哪一位他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他才有资格。讲了讲了半天呢，大家真的吵翻天了。我在想说光是一个实行一个受浸，我们还不是讲什么真理哈？那光是讲他们就是我家里怎么做的，然后呢他们就非常的坚持，那当每一个人都是坚持的时候就势不两立，大家就好像那这个我们这个课怎么上呢？你们要训练，在很多的方面一讲起来就是我家里是怎么看的怎么做的，啊，结果就没办法在一起。啊，后来我们说那今天只有一个办法，大家是不是愿意回到圣经，回到圣经。今天主给我们有两个非常宝贵的，我们外面能够照着圣经，我们里面呢能够照着圣灵，所以这两个是今天主来引导我们，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摸着神的心意。后来跟他们交通说，你们既然是来学习的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一直坚持我家里是这么看的，那你也不用来学习了。你要来学习，那我们的标准是什么呢？我们回到圣经，回到圣经，看看圣经怎么说的。如果你能够拿出圣经来告诉你说一定要怎么样做，那我们可以来讨论。好，好，那他们这些同学们感谢主哈，然后他们说好，那我们就放下这些成见，我们就回到圣经里面。感谢主，感谢主，那一年啊，大家就愿意这样子来学习，我觉得他们也学习的蛮不错的。 因为呢，不是照着我的看法、你的看法，也不知道着说我的传统、你的传统。我们说先回到圣经，我们一同来学习，我们一同回到主的面前。那后来一年之后，有一些真的被打发出去了，那有一些后来继续去学习，那也有一部分他们回去，好，回到自己原先的地方去。那但是过了两年，我们回到那边去把他们召集看望他们啊，我听一听，几乎所有的他说他们都被家里赶出来了。因为当他要讲说我们应该照着圣经，结果呢家里就不接受，就把他们赶出去了。所以他们有的走投无路，感谢主，原本神呼召他就是做宣教师，那所以你回家去，结果后来被赶出去，后来他们只好出去还是去宣教。但你就看见说今天教会面对的一个非常大的挑战，没有办法在地上有一个见证。那这个见证一方面是爱的见证，一方面是合一的见证，那没有办法显出来。我们回到讲挪尔维亚，那当时候的确从各宗各派的集中在他们的主户村里面，在那里他们就面对了非常大的难处。在主后1727年5月12号，那新生铎夫他觉得这样子没有办法，这样子不是神的心意。虽然这些大家能够在他那里那得着一点的安居啊，但是没有一个见证。所以他祷告，然后呢他召聚这些村民，按照圣经的原则，他立了很简单的公约。那其实这个公约呢就是基本上是两个方面，那一个呢就是回到基督的十字架。你回到十字架不是说要你去受苦或怎么样，乃是有一个点你愿意放下自己，那离弃自己的意志、自爱、不顺服。十字架的意义今天很重要，是讲到我们愿意舍己。所以他第一个叫他们回到基督的十字架，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把自己奉献给主，那让圣灵来引导。那这些聚在他那里的弟兄姐妹呢，那他们愿意回到圣经，好，愿意他们放下自己，他们愿意让圣灵在他们里面来引导。所以他们就开始许许多多的祷告，先开始这些的祷告，然后祷告让圣灵能够开始在他们当中来运行。到了8月13号，他们第一次一同擘饼纪念主，那一次非常的特别。所以弟兄姐妹们他们走去参加这个擘饼聚会的时候，他们在路上有好多就彼此认罪，大家彼此的和好。那这个是需要放下自己的，还不是讲说谁的真理讲的比较对，谁坚持的比较对，是路德的呢，还是这个慈运里的呢，还是什么哪一个派别的呢？他们彼此认罪，然后一起去参加那次擘饼聚会。所以那一次擘饼聚会，圣灵大大的降临下来，那一个降临，那个影响是一直到今天。有很多读历史的、读圣经的啊，他们会这么来形容：那一天好像是春雨降临的日子。你说人数，如果从摩尔维亚那边去的不过是200多人，那加上一些其他的，我想也不是真的是那么多的人，对不对？那但是那一个圣灵的降临，叫做春雨的降临。我们知道有秋雨有春雨，秋雨是叫做早雨，春雨呢是叫做晚雨。五旬节圣灵降临可以说是 秋雨，那是早雨。等到春雨降临之后呢，我们知道主来的日子实在是很近了。等到夏天，主来了，所以秋雨已经降临了。那春雨，有很多人他们认为是的，在摩尔维亚这个大复兴开始，圣灵大大的浇灌。那这一次圣灵的降临，春雨来到了，在他们当中。那为什么这个见证这么重要呢？因为他们愿意放下自己，让基督的生命流露出来，他们能够切实的彼此相爱，有一个见证。那这个见证叫做合一的见证。刚刚讲到主在最后祭坛旁的祷告，他的祷告是为着教会的合一来祷告，保守他们，叫他们能够合为一。那这一个祷告何等的重要！当主复活升天，他差遣圣灵保惠师来到地上。在圣经里面，以弗所书四章第三节说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保守圣灵所赐的那一个一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没有办法来做一个合一，并不是说我们把两个不同的恩赐要把它拉在一起。哇，你的看法，他的看法，你们不同，我来调解一下，把你们拉在一起哈，然后握握手，你们就合一了。其实有些外面做的合一，还并不是真的合一。今天也有一些人呢，他们想做一些运动，一些这个就是所谓合一的运动，那但是做出来的，那最后他可能跟天主教的握手，甚至有的再扩大一点，跟别的什么教的也开始在握手，不是这个。今天是竭力保守在圣灵里的一。那今天我们真的蒙恩得救了，我们在身体的里面，在基督身体的里面，我们是一的，我们都是基督的身体，我们互相为肢体，然后我们是保守在圣灵里的一。在罗马书第十五章第七节告诉我们，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，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，使荣耀归于神。讲到要保守这个一，我们从几个方面哈，第一个讲到彼此接纳，还有一个讲到彼此饶恕。那前面我们已经讲了彼此相爱，你看见他告诉我们说要彼此接纳，像基督接纳我们一样，这个标准高不高？是非常非常的高哈。你说基督接纳，他接纳我们犯罪的、堕落的，那些钉他十字架的，他说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主的饶恕，圣经也告诉我们，你们要彼此饶恕，主怎样饶恕了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彼此饶恕。那在这个是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三节。所以你有没有觉得很稀奇，主给我们的要求，那个标准是以他自己来作为标准的。他怎么接纳，他要我们怎么样彼此接纳，他怎么样饶恕，他要我们怎么样彼此饶恕。当然前面我们读到他叫我们彼此相爱，同样的主说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怎样彼此相爱。为什么主能够把这么高的一个标准赐给我们呢？我们说要爱可爱的还有可能，你要爱那个不可爱的是很不容易的，你要爱那个伤害你的那是更难更难的。主说我怎么爱你们，主爱仇敌，主爱那些伤害他的，主爱我们这些所有的人不可爱的、不值得爱的。但是主不但说他爱我们，而且呢 他爱到一个地步为我们舍命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真的知道主他的爱这么的大，他的饶恕，他的接纳是这么的大，他给我们的命令就不是一个我们想说这个是太高了，这个要求实在是太大了，我们永远也做不到。是在天然生命里面，我们永远也做不到。你说我们天然生命里面没有那一个爱，那个天然生命的爱，有人讲说热的时候非常的热，但是好像拿那个滚水去给人家烫脚，那个冷起来呢又是到了另外一个极端，变成恨了一样。所以有很多天然生命的表现呢不是真实的，爱也不是真实的。那我们讲到的包容，我们讲到的饶恕，都不是我们天然生命我们真正能够做到的。但是基督他给我们这么大的一个要求，那这个要求是因为今天他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。容不容易？其实是不容易哈，其实是真的是不容易。那昨天我讲到说，在我们当中，从我女儿她被神呼召去服侍，就在我们教会四周许多主要是西语裔的这些孩子，他过去跑到南美去，到不同的国家啊去宣教，但是这次神呼召他，叫他看见，哎，就在你们教会，他在停车场，他看见他在停车场为四围的祷告，他看见有这么多的黑暗，那看见有这么大的需要，哎呀，他在那里痛哭，在那里向神呼求，神打发他。但是今天你要认识一件事情，你到一个地方，你或我到非洲去，我到南美去，你到那里去传福音，或者很多时候我们去做短宣啊，这个当然也是很重要，也是很好啊。但是我自己发现说，你把这些孩子都带到教会里面来，而且是每一个礼拜大家要跟他一起聚会，一起这个爱宴啊等等的，很快你就发现，哇，这个是不容易的。我宁可打发几个宣教士到别的地方去传教哈，你就把人家这些，哎呀，因为大家背景的确是不一样，那个生活习惯可能也不一样。我昨天稍微讲一下，后来刚开始大家有很多的这个摇头哈，抱怨，甚至有人讲说他不希望看到他们，哎呀，我们也遇到很大的压力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我家女儿，我就从他里面大概知道那为什么这些孩子啊，这个爱宴的时候他们会拼命的要拿，哇，这个也要那个也要，你要给他什么，他不给的他也说我可不可以要这个，我可不可以要那个，可是他到了之后呢他又吃不了，有些他又不喜欢吃，结果就拼命的拿又拼命的丢，然后大家都摇头，没有办法理解，好，没有办法理解。那后来我女儿她就讲说，因为他们有些生活在非常缺乏的环境的里面，很多孩子是没有谁照顾的，那没有人管他们的，所以没有人教他们，那很多家庭是破碎的，很多是有问题的，所以难怪平常他们放学哈，就看见一群孩子在外头，然后呢，这个很多他们后来都成为帮派，可能这个没有什么前途的。你了解他们以后，但是怎么愿意接纳，那其实对于每一个弟兄姐妹来讲都是一个考验，都是一个挑战。你愿不愿意让你的孩子或跟这些孩子他们一起聚会，跟他们在一起，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一个挑战。我自己知道他有很不容易的地方，那对弟兄姐妹来讲也有很多他们自己需要克服的，但是我们交通今天愿意放下自己，才有可能有一个见证能够显出来。今天你愿意看见说圣灵怎么样开始这个工作，是圣灵的工作，是主在那里说话，那边本来大家所看都是 很不好的区哈。整个来讲就是说，我们有一个最近有一对弟兄姐妹，他们孩子想说，哎，是不是到我们教会附近啊？那边比较便宜嘛哈，然后看看那边学区啊。就我帮他一查啊，大概最好的也就是三。十是满分的，是不是哈？我想这边大概至少都是九什么的，那边是一个三，我想哇。后来我跟他安慰一下，我说听说现在 SAT 有什么逆境分数哈，环境越不好，成绩会给你加分的，啊，结果后来又取消了，所以你就知道说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呢，哎，的确是有很多的挑战，啊，但是感谢主，后来看见一些孩子们他们有改变，本来。不会排队的哈，哎，后来他们也排队。本来没有节制的，后来他们也开始有节制。没有礼貌，开始慢慢有礼貌。那我们家女儿呢，她不单是带他们要信主啊，唱，就追求等等哈。那另外他们的生活，他们的学习，其实有很多方面，他们是有很多我们讲 potential 哈。你只要教他，你改变他，他今天能够被神来使用，他能够影响。他视为许多的人，这是一个宣教的工厂哈。那但是呢，我们认识到说，这一个你要有一个见证，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。那在教会历史上，你看见摩尔维亚，他们显出来了一个合一的见证，神就非常的祝福他们，圣灵大大的浇灌。那他们都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，他们开始在教会历史上是一个非常大的宣教运动的开始。他们在这个团体当中被差派出去的60位弟兄姐妹就有一个宣教士被差派出去，在一般的教会平均来讲是5000个人才有一个宣教士被差派出去，所以你看他们是比率是最高的，大概有30年之内呢，就传遍了整个北美、加勒比、南美、北极圈，还有远东，他们的脚踪到了全世界各地去。啊，这是摩尔维亚他们显出一个爱，还有一个合一的见证，合一的见证。那另外我们要看见。刚刚我们读的圣经讲到说，你们是世上的光，他说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，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，要放在什么？灯台的上面。所以仇敌他很盼望说啊，神的儿女呢，你最好是放在斗底下，就隐藏起来，我们叫做隐藏的基督徒。有两个弟兄在一家公司啊做了好多年，有一天他们突然发现，哎，你也是基督徒。那另外弟兄说，你也是基督徒，哇，好像非常欢喜的彼此相认哈，哇，你也是基督徒，我也是基督徒。但是你有没有看见，经过了好多年啊，大家都是隐藏的基督徒，灯要放在灯台上面，那不能放在斗的底下。不能把它隐藏起来，晨是照在山上不能隐藏的，我们是世上的光，我们是世上的盐。啊，有些时候弟兄姐妹交通啊或祷告，有时候讲到说要做盐做光，有没有哈？啊，但是你如果不是光，你没有办法做光，你不是盐也没有办法做盐。我们是光，我们是盐，因为里面的生命曾从我们出来的时候，它就有一个影响的力量。他说你们的光要照在人的面前，那这个光并不是在我们脸上像摩西他脸面发光哈，不是头上有光圈，这个光出来就是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，那他们看见，他们就能够真的是可以看见这个光。在1735年12月，英国这个圣公会，他们就是圣公会，原本就是非常保守的那种，他有个教士叫做约翰卫斯理， 那等于是在圣公会里面的传道人一样哈。那他的弟弟叫做查理卫斯理，那这哥哥跟弟弟呢，他们坐船要到美国来布道，在他们船上有一批的摩尔维亚的弟兄姐妹，那他们是要到美国，等于是来定居的。那这一对弟兄们呢，他们看见摩尔维亚的弟兄姐妹，他们的生活非常的特别，那他们那么的谦卑，他们那么的敬虔，然后他们整个的表现做人家所不愿意做最低微的工作，所以他们在那里服侍。这批弟兄姐妹们，他们不是带着使命，好，你们到船上啊，今天给你们一个使命，你们要去传福音哦，你们要去为主做见证哦，并没有，他们只是坐船，就是一个旅客，只是坐船要到美国去。那在船上，那约翰卫斯理他看见他里面就很受吸引，在一段路程遇到了很大的风浪，大家都惊慌害怕。摩尔维亚的这些弟兄姐妹们，他们在那里唱诗祷告，他们里面非常有主的平安，这些都让约翰卫斯理他非常的受吸引。所以等到他到了美国，他就问他们，到底你们是属于哪个团体的，你们在哪里能够找到你们。最后他回来以后，他就到他们的祖父村去，他就见到新生夺夫，他就跟他们有一段时间一起聚会。约翰卫斯理他自己讲，他非常享受在那里的生活，他说我希望我一生就留在这里了，我就不走了啊。但是呢，主对他有不同的呼召，到不同的合场啊，主要带他从这个祖父村呢回到英国去，回到英国去。但是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知道约翰卫斯理，我们如果知道查理卫斯理，好多我们的诗歌本的诗歌哈是查理卫斯理写的。那约翰卫斯理呢，他后来带进了英国的大复兴，带进英国的大复兴，然后他们的复兴又影响了乔治怀特菲，后来他又影响了整个美国的大觉醒。所以我们看见见证的影响力量，那这一批摩尔维亚的弟兄们、弟兄姐妹们，那他们就是在生活的里面，他们不是一个短宣队哈，那我们就要特别要注意了，这就是他们的生活，那影响了约翰卫斯理跟他的弟弟，然后他们里面受到吸引，他们生命改变了，然后呢，然后他们再有下面的影响的力量。后来我们看见像克里威廉是近代宣教的之父哈，他后来在印度宣教，也是受摩尔维亚弟兄姐妹们的影响。光的见证，今天主要得着我们把这个光能够照出去，也许就在你视为，就在你的家庭，就在你接触的人，你说这个光到底怎么样能够会影响人呢？到底别人他是怎么看我们呢？有些时候当你接触人的时候，也许就是你的一个眼神，有的时候你一个不耐烦，可能人家都会感觉得到，但是你一个很有恩典，很有怜悯，或者说你一个很简单的一句话，也许对别人来讲会有一个很大的影响。有时候我们真的是不知道，前几个礼拜有一天我跟我姊妹去菜市场买肉，买肉，因为家里做艾叶嘛哈，那天大概要买一个15到20磅的肉哈，后来呢跟那个卖肉的，其实我们只是稍微讲了，没有传福音啊，就是只是讲了肉的问题哈， 然后后来他就问我们说，哎，你买那么多肉干嘛呢？我说我们家有一个聚会。然后这个人他下面就说，我一看就知道你们是基督徒。哎，他说我不信，但是我一看我就知道你们是基督徒。我说哇，感谢主啊，还好那时候没有跟他这个有什么不愉快，我没有说，哎呀，就这个四围的人，他们其实都非常留意的哈。但是我不晓得有没有人，你有经历过别人说，哎，你是不是一个基督徒？有没有人这样问你过？那我们在外面接触，有的时候啊，我们想说把自己这个隐藏一点比较好，对不对？显露出来我是一个基督徒，别人对你总是有一个比较高一点的要求，对不对？哈啊，我有一次跟我姊妹，那是结婚十周年，我们去坐一个游轮。我想坐游轮嘛，哈，然后呢，怎么讲呢？就是说快快乐乐的、自自在在的，哈，好像没什么这个。但是我姊妹呢，她就特别带了两件 I love Jesus 的那个 sweatshirt 哈，啊，到了船上呢，她说来，我们两个穿这个。我想说，哎呀。啊，后来我还是顺服了，我们就穿着哈。不过感谢主啊，就在甲板上啊，就好多反正各国的人都有嘛哈，他们就来跟你交谈啊，然后后来也有机会传福音，然后来知道说啊，什么700俱乐部在上面有个特会，所以我们就每天早上就有晨更，然后呢这个晚上呢就有特会。那我们是不是穿了这个衣服，我才觉得说我要为主做见证？你会觉得不自在，你会觉得说我今天讲话也要小心一点。好，我今天做什么事情我也要小心一点，因为我这边有一个标志，我是个基督徒，对不对？ I love Jesus， 否则人家会来批评你，对不对？好，但是弟兄姐妹，今天如果你没有穿这个一个制服，或者是说没有说我就是一个基督徒的标志贴在你头上，那我们的生活到底怎么样？当你跟不信的人在接触的时候，有没有一个活生生的见证能够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？啊，这个是主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挑战。所以很多时候，你的一个眼神、你的一个表情、你的一个表现、你的一句话，啊，其实就是在考验我们是不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。啊，真的见证是从里面出来的，是生命的彰显。你想要做、想要学，有的时候都是你发现很不容易的，但是呢，这个是非常实在的。慢慢的，你知道说真正的，哎，你的家人他能不能够感受得到？所以刚刚一开始就讲，向你最亲的人传福音，可能是最难的，也可能是最容易的，因为那个考验常常他们更在乎的是看见我们身上的见证。好，下面有一个我们讲到叫做圣别的见证，利未记20:26说，你们要归我为圣，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，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，使你们做我的民。在林后第6:17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要从他们中间出来，与他们分别，不要沾不洁净的物，我就收纳你们。圣经里面一再告诉我们，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一群人，我们在世界，我们却不属于这个世界。所以分别为圣，有一个圣洁的见证，其实我们在宣教史上也要看见，它也是带着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力量。那今天在圣徒的身上，同样的圣别出来，它是有一个很大力量的。有一个弟兄，他有几个朋友都是喜欢打麻将的，他觉得我有负担要把福音传给他们，我怎么样跟他们在一起呢？就是加入他们的打麻将。哎呀，后来他最后讲说，麻将打了不少， 没有一个得救的，没有一个得救的。所以今天你要有福音的大能从世界中分别出来，不沾这些不洁净的，有个圣洁的见证。那我们就看见说，在18世纪英国其实他们当时候道德是非常的弥漫，非常的颓废哈，然后社会是很黑暗的。那就算他们圣公会的这些神职人员呢，也是灵性低落，甚至有很多是酗酒的。所以你看见18世纪那个时候整个好像非常的黑暗，都是灰色的。那有一位叫做威廉劳，他写了一本《敬虔生活的急切呼声》啊，看见了社会这么大的问题，教会有很多的问题，大家都是软弱的，他呼吁大家要有敬虔的生活。所以那个时候约翰卫斯理跟他的弟弟查理卫斯理还有其他几位，他们在牛津大学，他们就开始了所谓的敬虔的运动。别人叫他们叫做循规蹈矩的，因为他们很照着一些的规矩来行。那他们愿意按照圣经的方式来生活，那别人觉得他们好像格格不入啊，就给他们的一些的不少的这种这个绰号的名称哈。那今天我们听起来也许还不错哈，叫他们叫做圣洁团，叫做敬虔团。那不过有的叫做什么圣经蛀虫啊，圣经迷啊。不过最常他们用的呢就是循规者，因为他们生活是非常有规律的。这是一个分别的见证。我们知道约翰卫斯理他在英国后来带起了一个非常大的复兴，非常大的复兴。那怀特菲呢，他在1733年就到了牛津大学，那他看见这5-6个弟兄们他们的生活的见证，那个圣别的见证和当时社会的风气是这么的不同，他里面有一个羡慕，那最后他也加入他们，那一起去探望病人啊，一起在地上，其实他们就是活出了一个圣别的一个见证，他加入了他们。我们看见英国带来的大复兴，那怀特菲呢推动了美国的大复兴。主不叫我们说今天就离开世界，但他要我们得蒙一个保守，得蒙一个保守。我们不属于世界，我们今天在世界却不在世界里面。求主让我们能够被分别出来，然后你就看见这个见证会影响我们四围的人。在英国有一些信徒他们要照着圣经啊，但是呢他们的这个国教呢却是当然是逼迫他们反对他们的啊，所以这些一些的信徒后来他们成为清教徒。我们都很熟悉哈，每一次在感恩节的时候有时候都会讲那5月花号，然后他们到了美国这个地方来，那他们的这些见证，他们的感恩。那但是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如果来看这一班弟兄姐妹，他们在生活里面照着圣经，他们分别出来，他们有一个敬虔的生活，所以很多时候是让耶稣基督的生命从他们的里面能够彰显出来，所以他们有很多非常宝贵属灵的一些原则，那种专程，那种感恩，他们严以律己，他们敬畏神，他们能够爱人。所以你看见他们所影响的，今天在美国的这些钞票啊上面啊 In God we trust 有很多这些宝贵的，有很多从神来的那些祝福，那些 character， 那些就说活出来的那个性情，他们有一个分别的见证， 他们带来的那个影响力量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哈。那罗斯福总统在纪念五月花号的一个清教徒这些演讲上，罗斯福总统他那时候他讲说，300年前到达此地的五月花清教徒改变了这块土地的命运，也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命运。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，那是81年，你在学校里面考试啊，我那时候我觉得好稀奇，老师不需要什么监考，后来他发了考卷，有时候你可以回家，大家就自己去做哈。但是你就看见这些美国人，他们真的就不作弊，好像就没有这种观念哈。所以教授呢，他都可以非常的信任他们。但是没有多久啊，有一些这个世界文明古国，好几个文明古国，哇，大家这些文明古国的一从来到了这个美国这块地方以后，我看这些教授没有发现，好像不能这样子做，就慢慢就改变了。但是你发现说有很多根基的，不是因为法律特别的严厉，或者是说处罚，然后他们才能够这样子做到。我看见有一些那个文明古国，那个印度，他们那个父母啊，哇，怎么帮着孩子要进学校，要做很多的这些造假的工作哈。我相信今天在世界上有很多的地方，他们觉得说做的理直气壮的，觉得说我在帮我孩子啊，对不对？但是在美国这地方，我们不能不感谢主哈。那曾经有一班倾心爱主的，有一班他们是被分别出来的，对他们的生命的见证一直影响到今天。虽然我们看见这个时代仇敌有许许多多的攻击，有许许多多的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就是要毁掉这些的见证啊。但是呢，我们说今天神要呼召我们成为他的见证人，我从我们一件最小的事，可能从你的生活开始，我们愿意把自己奉献在主的手里面。他得着我们，他不但救了我们，今天他要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。我们从宣教的历史，我们看见神国度的扩展，整个神国度的扩展还不是你在外面去做一些宣教的工作而已，乃是基督他生命的彰显，整个这是一个国度真实的意义。但是我们也看见他们真的成为主的见证，那个影响力量是非常非常大的哈。我们只能向我们的主低头敬拜他，我们一起在主面前再有一点的祷告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主，你从这些历史上兴起的见证人，无论是个人，无论是团体，今天你再向我们来发出呼召，你在我们的里面再来激励我们，叫我们都愿意起来。我们不是些做一些事情而已，从我们的生活中，主你得着我们，成为你复活的见证人，叫你复活的大能，叫你那荣美的生命从我们的身上能够彰显出来。哦，从你的教会，主你得着合你心意的见证。哦，在这个世代能够成为灯台明光，照耀照亮四围的黑暗。主，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。Amen. 好，我们这一堂就停在这里，谢谢。